我们今天还是维续昨上个礼拜的主题，就是谈到认识自己嘛，哈，在塞斯的思想当中，塞斯有两句话，一句话就是你创造你的实相，那你是用你的思想，用你的感受在创造你的实相，那当下是威力之点，也就是每一刻你的想法改变了以后，你的世界就改变了。可是有些人会问说，那我为什么要创造我的实相？我创造我的实相做什么？那创造你的实相的目的就是认识自己嘛，就是认识你到底你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记得美国有一句谚语，就是说滚动的石头不会生青苔，或者是说雪球会越滚越大。如果你永远保持一个活力跟勇气，那在你的人生的这个路程上，一直往自己的目标去走的时候，你觉得我现在走的好像碰到一些困难，其实当你继续走下去的时候，这些困难它自然而然就会不见的。就算你走到悬崖，那继续走下去，或甚至也就是说你愿意再探索下去的话，你的继续探索，它困难本身它其实是会带给你答案。为什么会是这种状态？塞斯的解释很简单，就是说呢，我们每个人有感觉，对不对？你对一件事情有一个感觉，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好看，这不好看，这个好听，这不好听，这件事情是好的，那件事情是不好的。在所有你觉得你有所感觉的这个感觉本身呢，它就是来自于你内在活力的一种行动的一部分。所以塞斯有提到说，当你想要看你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你只看到你思想的思想，你看不到你原来那个活动，因为你本来就是这个行动的一部分的。好，去想象一个状态，就是说假如有一个神或者一切万有的话，那他要认识自己他要怎么做？他一定要把自己一分为二，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地方表现到另外一边，或从另外一边表现给这一边嘛。那我们因为假如说如果你在不在这种动态当中，你不断在寻求动态，寻求这种活力的表达的时候，你会失去自己，而且你根本就把自己就不见了。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里不是叫赛事中心吗？那如果赛事中心每一天都不开的话，你觉得赛事中心还会存在吗？如果赛事中心都没有人啊，都没有客，那赛事中心当然就不存在，对吗？所以存在本身是什么？是活动。存在本身是动态。那如果你的身体的每个细胞都不动了，那你就死掉了嘛，对不对？如果你的思维当中都没有新的想法，或者是你都没有新的挑战的时候，那么换言之就是你就死了嘛，因为你没有任何东西。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求一个平衡，但是求平衡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得到了一个平衡，就是说我的生命当中我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切都是平衡的，这表示你已经走到我的生命的末端。因为假如你没有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的时候，你自己的存在甚至不觉得自己存在是有意义的。那可是话又说回来，当我们存在一种极度的变动当中的时候，我们又觉得我们很痛苦，又觉得这样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可不可以从这个当中去看看说，因为我的生命，我的现在的生活当中有绝对的起伏，或者是一种波动状态，而这个波动状态它产生一种冲击，冲击产生对自己的意识。如果没有冲击，你没有自己的意识，可是这个冲击产生的自我意识呢，会让你觉得你好像跟你现在的这个所做的事情是分开的，但事实上你就是你行动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有提到，你就是你感知的一切，你现在所感知的任何事情，它一定跟你内在的情感是有关系的，是属于你内在情感的一部分。也就是我如果觉得我很渺小，我觉得很自卑，或我觉得很伤心， 那么这样的一个心态跟这样的思想，你自然而然会外化到外面去，让你体验到那一份担心。那我一直在追求，我一直在努力，那在不断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你是有活力的，而且你是有目标在动的，而且你也充满着憧憬跟未来的希望。可是如果说当你固定在一个范围之内，那这个变动如果不大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那我存在的意义在哪里？那我到底要怎么做？我好像这样生活下去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一开始我是提到说，其实真正生命的过程，你是不断让自己处在一种变动状态、冲击状态。因为变动跟冲击跟那个活力，它其实是让你不断的来认识自己。我说的认识自己不是那个表面，哦，我知道你叫倪丽，他叫信，他叫什么东西，不是这个的，而事实上是认识你能够，你能够发挥或者你能表达到什么程度。好，如果说你今天你周边的人充满了那些让你觉得说很看不惯的人事物，那其实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我会对这些事情有这么大的焦注？为什么我的焦点是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的焦点都在这个地方，那原来是你有一个同样的感受，早在这个之前，甚至于是你内在活力的一部分，而你是在体验这个内在活力所表达出来的这种状态。啊，这样讲会不会比较深呢？不会了，好。那其实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状态的意思是说，我其实是应该不断的让我自己处在一种不平衡而且是变动的状态，而且不断的冲击。可是在不断的冲击当中，我只有抓一个东西，就是我的感觉是什么，那我的目标在哪里，我要努力的往那个目标走。如果说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参选总统，那我只是想是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去参选。可是当你参选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原来你没有的那些资源它会不断进来。好，如果你想做善事，那你只是想是没有用的。可是如果你今天去做了，你就会发现到说你缺乏什么。当你缺乏什么的时候，就发现有人来帮你这个忙，然后你只要表达的出来，这个表达会带给你更大的表达，它会不断的在做，不断的在让自己不断扩大，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样子。那我在谈到我们在谈到这个物质的，你在物质间的自己的这个状态，赛斯的解释是说呢，它是一个伪装实相。所以伪装实相的意思是，你觉得你看到的东西它是个物质，它是个凝固的，是不变的东西。可是你再仔细去看，没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凝固的，因为所有事情都不断在变动，你的身体不断在变动，不断在新陈代谢，不断在用原子电池在结构新的身体。你的思维没有一秒钟是可以停下来的，一瞬间一刹那之间可能有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念头在不断转，你没有办法抓住一个念头，你也没有办法抓住一个年纪是不变的。所以假如我们是在一种变动状态，而变动的目的是为了要表达自己，所以我们比较重要的事情不是去看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而是不断的去看我能够往哪个方向去表达。所以我这里提到说，其实生命就是一种活力，你没有活力那你就没有生命嘛。如果说你没有活力，你觉得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快你的生命会结束，因为赛斯有保证你一定可以逃离这个物质世界，你一定可以逃离的。不管你的当你觉得我没有什么可表达了，我没有任何的活力的时候，那也就是我应该不是很坚韧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可是如果我一直处在一种不平衡状态，我觉得我一直处在一种，不管你是悲哀受害也好，或者是你今天受到很多的冲击也好，或者觉得很多事情一直都没有办法充分表达，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才充满着活力。因为我现在的这种状态我不满意，所以我就会一直想要寻求那个表达。但是有一种状态，就是当你接受到压力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说这个压力我不愿意再承受，那我也不愿意再做任何事情的话，我们就开始萎缩了。 我因为害怕，所以我不敢表达，因为不敢表达，所以我没有活力，对吗？那因为我没有活力，我没有表达，所以我越来越缩小。可是当我不断在表达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其实表达本身会带来活力，而活力本身会带来问题的解决，而问题的解决会让你更加的扩大。那这个法则它其实可以带用到所有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谈到创意好了，比如说我的生命是因为我有新的创意，所以我才有新的方向跟新的人生。可是我在表达我的创意的时候，如果觉得这个不能随便跟人家讲，那我只能放在我心上，那就表示你的想法没有它出口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就自然而然的话，你就会萎缩下来，因为你越不表达越不像自己。就好像我说，如果我们这个赛事中心，假如说我们觉得说啊就是这样子，那或者是说那越来客越少，越来越没有人来，那就表示什么？就有赛事中心跟没有赛事中心是一样的嘛。赛事的理论是说，为什么有本体？因为有表达，本体才存在。就是你如果不表达自己，或者你根本没有任何行动的时候，那么你自己是不存在的，因为你不会觉得自己存在，而且你没有在表达，你就没有自我意识啊。应该比较正确的说法是对自己的意识，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才产生对自己的意识。那如果我没有在表达的时候，你根本不觉得自己是存在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啦，好，比如说这是昨天发生的例子，就是我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然后他说呢，他最近去做身体检查，那他说还有一个礼拜多才会检查才会出来，他很怕自己得癌症，好，因为他很多年没有检查。那他去检查原来的意思是希望检查能够增加自己对自己身体的信心，因为他身体说起来不错嘛，好，可是检查之后就发现自己很害怕。好，那你看，他现在在害怕他的身体得癌症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他前面所困扰的问题就不见了。前面所困扰的问题是他跟他男朋友之间的问题，他一直都在困扰着他跟他男朋友的问题。好了，他去身体检查，我就问他说，你今天打电话给我怎么不谈你跟你男朋友的问题，怎么是谈身体？他说，因为我去检查我很害怕。我说对，那我现在做比较好了，就是如果你的专注点是在于这种身体的，而且身体是比较大的话，那么很容易的你是不是把你的焦点从原来那个困惑移到现在这个困惑？所以当你移到这个困惑的时候，原来那个困惑就不再困扰你，对吧？好，比如说你现在不小心踢到桌子跌倒了，很痛很痛，这时候屁股被蚊子叮到的时候，你会觉得痛吗？不会的。所以这是焦点问题。好，那我们总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很多很多很多的不平衡跟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这就是你认识自己的方法。因为在很多的不平衡、不满足、不圆满，然后很多你觉得是困惑到不行的这个伤害，没有办法让你满意的伤害，这些东西让你存在，让你有对自己的意识。那也就是它事实上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它是内在对外在的行动的一部分。也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内在，那你想要表达，所以你有一个自己，会有一个特质，而这个特质当它出生在人世间的时候，他不断在表达自己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自己是存在的嘛，是不是？像小婴儿一出生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没有太多的自我意识嘛。可是到后来他会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奶嘴，这是我的玩具，就是我跟外面的世界就开始有契婚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外界有契婚，是因为在这个活力的表达当中，我们才开始对自己有感觉。 所以我们的感官的来源是因为我们想要表达，是内在对外面的表达，而在这个表达当中的那个自我，我们所谓的那个自我，它是在表达的一部分，它是表达当中，所以它抽不开的。如果你想要抽开来说，我跟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你觉得是两件事情，那就是分开嘛。那这样的话，你就会体验什么？体验物质是物质，你是你，然后别人是别人，你是你。可是如果你知道它是合在一起的，那就表示什么？就表示你跟你的行动它是合一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可能不接受你现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唯一你能做的就是，我不断在寻找我新的目标，然后不断的用我的活力在往那个目标在表达。换言之，你不是看现在有什么问题，而是看你能走向什么地方。所以，所以创造的那个不平衡本身，我们从第一因开始说起好了。上帝为了了解他能表达什么，所以他创造不平衡，对吗？所以不平衡，你一直要把它拉平衡，那有什么必要？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他只是告诉你，我现在在这种不平衡状态的时候，我能表达些什么？有什么是我可以在现在的困境当中得到 solution 或得到表达的？可是你放心，当你表达之后，还有新的困难会发生。对，现在跌倒的不痛了，好了，蚊子咬痛了嘛，对不对？呀，蚊子咬不痛了。刚才被人家骂了，心痛了嘛？对，你一定会不平衡。好，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情绪它其实是我们内在表达的一部分。这样到现在会不会头昏？简单的讲，比较更深入的讲，就是你根本没有行动，也就是你根本就事实上根本就不是你个人在行动，而是你内在的那一股推力在做这个行动。如果你认知了这一点之后，你就会发现到说，你是喜欢冲突的，你是喜欢不平衡的，你是在现在的状态当中，我只在看如果我处在这个环境，我怎么样去突破而已。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还是我塑造了那个千古以来的状态，然后使我这么就等着这个一失足，就我等待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所以我才能够因现在的状态有所表达，就意义就不太一样。所以为什么滚动的石头不生青苔呢？因为它不断在活动。如果你不断在动的时候，你就不会困惑于我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如果我困惑于我现在的状况是什么的时候，就表示什么？你以为现在状态是固定的吗？好，你不会以为我现在状态是固定的，因为其实你现在状态的固定是你创造的。你现在以为状态对你不利的这个把它固定下来这个状态，它其实是你创造的。但是如果你只是寻求表达的时候，你会再看我为什么有现在这种状态，因为内在即外在即内在，对不对？那外面的世界是自己感受的延伸。赛斯说，你创造你的身体，就好像你在创造你的 外面的环境一样，都是一种精神性的投射。真的要讲的意思是说，你在变幻中认识自己，而你在动态中凝聚你的活力。如果说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很困难，那其实你是在这个状态当中，你不断在凝聚你的活力。我曾经是一个 小伙子，那我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那这个想法在之前的话只是我 脑袋里面的一些概念，可是我在一家公司上班之后，我很勇敢的把我那些奇奇怪的想法一个一个丢出去。那刚开始我也是觉得说，啊，我这样乱丢，这根本就是小朋友的很多想法，对不对？就没有想到公司既然重视它，所以因此呢，我不但扩大我自己，我后来变成企划组的一个小兵，后来变企划部经理，后来越做越大这样子，因为我不断在表达我自己。可是你知道，当你在表达你自己的时候，当然 你会遭受到很多挫折，也就是这个想法也许不对，这个想法也许不好，好，这个想法也许 不重用，可是我寻找所有的可能的机会来表达我自己，因为生命就是表达，表达就有活力，活力就会创造更大的一个表达方式，它是一连串的一个动作，就是你在认识你自己，你怎么样去，你为什么要去创造这个状态？我们说我要创造美好的人生，那请问你创造美好的人生要做什么？好，你创造不美好的人生又要做什么？
体验。
对，那为什么要体验？
学习。
为什么要学习？
成长。
为什么要成长？其实应该是说，其实赛斯的讲法很清楚，就是说透过这样的过程，你认识你有什么样的潜力了。好，你有什么样的潜力？为什么本来没有性别的太极为什么要分两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正的一个负的？因为从正的负的当中，他可以两边去体验各种不同的状态，所以平衡哪有可能呢？因为如果平衡的存在就不存在了，所以平衡是不可能的。既然平衡是不可能的话，那其实你要追的就是不平衡嘛。你要找的就是冲击。可是冲击来的时候，你不要被冲击的现状所困惑住，你不要觉得说我现在受到冲击。那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受到冲击的时候，你的焦点错掉了，你不是在看你现在受到什么冲击，外面什么人伤害你多深，或者是状况怎么样，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因这个环境你能够表达自己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你因为这个原因，你因为他是他，你是你嘛，那他有他的世界，他有他的信念，他信念创造他的人生观。现在重点是你怎么会跟他做连接，怎么这个人会是你生命的一部分，现在这个工作怎么会变成我生命的一部分。那这个如果不是你创造的，如果你不是你投射的延伸，那又是什么？而你所谓的创造或你所谓的投射，它本来就来自于你内在的活力的行动的一部分啊，它就是你内在活力的一部分啊。所以你说我臣服，我接受自己，你哪需要臣服，哪需要接受自己？你只要了解，这就是你的行动的一部分。而你所产生的自我意识，你产生的那个所谓自我感，它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个活动才，你才有自我感嘛。你若没有投胎，你哪有自我？我如果不投胎出生，我哪有自我？对不对？那假如每个自己都是内在所产生出来的，那你就是你内在最真爱的那个自己啊。你过的每一天，如果不是你的真爱，你根本就不会创造那样的生命状态啊。那你说我现在生命状态我不喜欢，其实你不是要喜欢或不喜欢，因为你是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现在，所以你才不喜欢嘛。如果你戳开来另外一个比较内在的一个次元在看自己的时候，你之所以会创造现在的状态，就是你的喜欢啊，它就是你的需要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在赛斯理论当中，他只教你一件事情，就是你如果不喜欢这个环境，那你再认识你自己，对不对？你只要移动焦点就好了。你只要移动你的焦点，你怎么移动你的焦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经常讲那个例子嘛，如果今天带你到国家公园去玩，那你原来是要欣赏这漂亮的国家公园的风景，可是你的焦度是说啊，这里面会不会有蛇？啊，那个垃圾桶很脏，啊，这个人很没有礼貌，那请问你还有没有心情？没有了吧？是不是？你只要移动焦点，你就看到美跟好。你只要知道，所有你的创造的过程当中，它本来就会呈现一种不平衡的状态。我举个例子来讲，一般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情绪做转化了，好，我们不太愿意面对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们觉得面对自己的情绪有时候跟我们的自尊心是有关的。比如说对男人来讲的话，我不愿意承认我错误，那当我觉得我错误或当我觉得我有恐惧的时候，我这个恐惧常常会把 把它转化成愤怒，男人会把恐惧转化成愤怒，女人会把愤怒转化成哭泣。好，比如说你看这个女人在哭，她哭得很伤心，她伤心吗？不是，她很愤怒， 她很不喜欢她现在的状态。所以女人喜欢把这个愤怒转成哭泣，而男人喜欢把害怕转成愤怒。当他觉得他输了，或他觉得没有自尊的时候，他的表达方式不是说我输了，或者不是说我觉得我这样是不对的，而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可是如果你看到男人在愤怒的时候，我们就把他还原回来，他的情绪是什么？他恐惧，他觉得没有自尊心。因为他把情绪转化成另外一边，你可以把情绪转还原嘛，对不对？好，就你只要还原他的情绪，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愤怒，他好好的为什么要愤怒，一个人为什么要愤怒？因为他恐惧。那为什么会恐惧？因为他觉得他不如你，他觉得他做错事，他觉得在这方面他失气。所以在这种状况的时候，他会在任何一个 moment 或任何一件小事情上，他有可能会暴怒，甚至你觉得我根本没对他怎样啊，我只是问他说啊，你要不要吃这个还是不要吃那个，诶，他怎么就生气了？他气什么？因为他在什么防疫自我嘛，他在自我防疫，他不喜欢，他觉得他自己很渺小，而且他觉得你在歧视他，所以这个恐惧会转化成愤怒。就好像你们女生哭的时候真的是伤心吗？有的时候是很气，对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情绪是会转化的。那我们就是要了解情绪，它只是个情绪，它就是能量的来源。我们如果面对自己的情绪，知道自己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正常的表达，而正常的表达常常就会带来所谓的移动。那为什么你的情绪不是正确的表达的时候，它反而会使你变成没有办法移动？为什么？因为那不是正确的表达。我表达我自己，其实任何的表达都会被这个宇宙所接受的，而且它真的就会转化成新的东西。可是如果表达换成另外一种形式的时候，就常常会卡住。好，比如说如果一个太太知道她先生很愤怒的时候，假如说她不是用愤怒的形式 表现的时候，那么她可能她表达的是说，老婆，我觉得我好像比不上你，我觉得你都在指责我，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被你爱。那这个时候你会过去什么？羞羞，对不对？那就没有事了。可是他不是，他的表达方式是用一种极度的愤怒，所以你是看他的愤怒，然后那个愤怒又打伤你嘛，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他心里面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是那个感受在创造他能够继续走下去的。因为表达本身会带来更大的力量跟表达，可是问题是当你把这个表达隐藏下来，转换成其他形式的情绪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首先人家更不知道你真的的感觉是什么，而你所表达的部分呢，却伤害到别人的心吗？好，那反过头来，那如果你今天这个环境变成你的世界的一部分的时候，我还是要讲说你是你感知的一切，对不对？那你再看你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同样的你对他也有一些愤怒，而你去创造这种状态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感受到一个状态，就是他很愤怒，他很不讲理。那我们要看，那我是不是也一样愤怒？我是不是也一样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了？这是相对的，因为外境即内境，你就是你感知的一切，而事实上所有的部分都是你内在对外在的表达。那你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实相？其实就是要认识你自己。什么叫认识你自己呢？比如说你创造一个愤怒的老公，那不断在那边噼里啪啪的让你现在不舒服，坦白说在这之前你已经不舒服了啦。可是当你得到这些的时候，你反而是注意到他怎么样对你，你反而没有注意到你的内心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最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在谈到他的伴侣有外遇了，然后他也气到不行。那他可能也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我可能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有 几种方式嘛，有讨好对方嘛，尽量讨好对方，然后看对方能不能因此回过头来爱自己，这是一种方式嘛。第二个方式就是责怪他是不应该这样子嘛，各种情况啦。但是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几件事情，就是最后的背景是什么。这个背景是你创造这些东西，而你创造这些东西你一定有你的好处，而这个好处你本来是可以好好把握的，可是你现在没有把握它，你把它化成什么情绪，所以你看到的是情绪，而且是情绪是转化过的。什么叫情绪的转化呢？你可能发现到自己的自卑，你可能发现自己的一种无力感，但是呢其实这些部分我们所了解的就是创造这样的状态，可能他梦寐以求的就是这种状态，可能他梦寐以求就是这种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对方犯错，他什么都可以做了嘛，他主控一切了嘛，是不是？你错了啊，那我现在怎样都可以啊，我可以处罚你，我可以跟你离婚，我可以去另外找我的新伴侣，我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了。其实我变成一个拿到一张王牌，那你拿到一张王牌，可是你又觉得自己拿到王牌又觉得很悲切，所以自己好像损失了一切这样子，其实根本不是。因为如果我是我感知的一切，这个东西的话就变得很深的东西了，就变得很深的，就是你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心态，其实你创造这些状态，你创造这些状态其实你是赢者，你是赢家。好，可是你先把自己当作输家来看，比如说现在老公对你很愤怒，那老公对你很愤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卑，他觉得不如你，那他觉得这件事情他好像被你看到错，所以用愤怒的方式来掩盖他的那个部分，对不对？那本来你是赢家嘛，因为你赢他才生气啊，可是你先把自己当输家，为什么呢？你回过来看，那他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对我？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对焦？你为什么要把焦点对在这个上面？你为什么没有感觉到他的愤怒是因为你优秀，而这个状态就是你要的，因为你也想表达你比他优秀。不是，但我只说，我说的只是我跟我对谈的这个对象，呀、yeah. ，因为他的状态，后来我就跟他这样讲嘛，他了解，而且他也蛮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但不是每个，因为每个人的心理状态都不同，所有你看到的外在现象，它已经是结果了，那你不要用结果去对结果，因为看不到的，这个哦。外溢就是什么状态？没有，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因为每个外溢的状态都不一样，跟两造的心理动态是有关的。那到这里为止，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再回馈一下，不然我就要继续讲下去了。还是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听起来有点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都没有关系，因为这是讨论嘛。Jennifer 要说什么？
Happy birthday, 谁？
谁呀 ？Charles
啊。哎、欸，他知道我叫 Charles， 我这个佩珍很厉害哦。啊，佩珍今天穿。哎呀，公主装啊，没关系啊。和 Kitty 有什么想法吗？没有想法。妮莉有什么想法吗？
没什么想法。
莱恩呢？
我觉得Charles老师讲得很对，就是说很多心理动态哦，真的往深的地方去想的话，可是一般的人不太懂得这些去往深处去想。
对，不过你可以先做个假设，假设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是你的渴望，因为当它物质化了，也就是 你所看到的物质化，它就是一种能量的表现嘛，它已经表现出来了，它表现出来在你眼前，让你看到你的状态的时候，那回过头来，所有的物质表现，它背后就是一种能量状态嘛，它就是有能量状态而已。那如果恢复到能量状态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为什么我会处在这样的能量状态呢？对，可是如果它不是你内在对外在的表现的话，它根本不会发生啊。我是这个是从临界信息里头，本来我今天是要讲临界信息那一段，这一段的话，我真的是觉得说真的是超棒的，好，但是有比较深一点了，那所以我把它转一点点，这个角度哈，在对就说在临界信息他提到那个三个两难之极，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因为想。内在因为想认识自己，所以他外化成不同的角色嘛。那因为从不同角色，他才开始可以认识自己嘛。所以事实上是没有行动的话，哈，你本体根本不存在。那这个角度你去看，以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这个角度，你去看所有的事情，它真的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没有行动，你没有本体。如果今天没有打算来这边上课的话，我们就没有所谓的赛事中心嘛。我可能在心中有很多理想，可是如果我没有去参加考试的话，我就不可能中举嘛，对不对？那所以所有的本体都是从行动来的。如果你今天不结婚，你哪有快乐的家庭？没有嘛。你今天不去做任何事情，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他就不创造任何东西嘛。所以当你觉得你要达成你的愿望，你的目标的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的行动，对吗？当我不断的行动的时候，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那现在当你对或错发生的时候，你就不要把自己的焦点放在错的那一边。你要面对的就是我怎么样去解决困境，我怎么样去达到我要的目标。好，你只要知道你自己要走，因为你只要抓住一个重点，就是我要走到我要走的那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呢，因为它是由内在而外化的。就是你的内在有这样的一个渴望，他希望这样的物质化。那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情绪没有经过扭曲，或者没有经过外界物质化，那纯然是你内在对外在的表达的时候，你没有可能不表达到自己。为什么？因为本来就是内在想要表达的，又不是你。你只是在这个表达的过程当中产生自我意识啦。我只是在这个表达过程产生对自己的意识，所以我觉得我是叫 Charles。 可是我这个 Charles 是什么怎么来的呢？是内在想要表达那个行动的一部分，我包在那个行动里面，所以我没有办法看到我的思想，我只能看到我思想的思想，对，我本身对自己的意识本身就是来自于内在对外在的行动嘛，你就是行动的一部分啦，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啦。这个比较深啦，你去好好想一想，如果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好，我今天如果说不做任何事情，那我那个身份是没有用的嘛。你今天我们的 Jennifer 是总统，可是他这个总统没有国家，没有领土，那他有任何政策有什么用？他没有遂行的地方嘛，没有把你的想法实现的那个，没有行动嘛。所以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啊。那假如你了解这一点，这已经够用了。为什么？也要不断行动，但是不要卡在行动里面。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什么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为它不断在变动嘛，而且不断在行动嘛。我的意思是说，你不断寻找各种方法去了解它怎么样能够遂行你的意愿。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上班，那我觉得我已经卡死了，那也不是我的愿望，那可是这个公司却是我要的，那所以你已经走对了第一步嘛，就你已经走到你想要走的那一步，对不对？那现在重点是你不但是你有没有想尽办法去表达你能够表达那个方向。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工作不行，可是我经常在正好那个部门缺的时候，我说我免费帮你代理一天，那我尽量去表达自己。 哦，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什么绿豆吗？还是红豆？黄豆豆是吧？就那个大陆的舞蹈名人哈、哦，他根本没有机会，因为他身材是比一般舞蹈者要低，根本连标准都不符合嘛。那他根本就是不是学这一行的，人家都是从小做舞蹈，他是中间插进去的。可是呢，在表演的时候，他也没有机会，因为他好像排到第几，对不对？比如里面有五个人的话，他可能排到第八、第九这样子。那他唯一能够有机会上台表演的情况，就是全部那些人全部都不见了，啊，但是真的就有那么一天，这些人就感冒没来，或参加活动。总而言之，他就找了机会自己上去了。可是他在上去之前，他已经模拟自己可以上去了，然后模拟他上去以后要怎么表演，要跟别人怎么不同。他有没有让创造自己的机会？有啊，在还没有开始之前。还没有到那个位置之前，他已经先设想我可以到那个位置。再来呢，为了要到那个位置，他先练习我怎么做。所以人家下课下班灯关掉之后，他偷偷的在摸黑在那个台子上自己去练习。好，练习了一段时间，果然老就是皇天不负苦心人，这些人好像是肚子痛没来，要不然就是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他突然间。根本不可能有机会的，他有了一次的机会的。那这一次机会，他跳上去，天哪、啊，惊为天人，怎么有这么好的表演？从此那些人就不用再来了，他来就好了，是不是？好，所以当我在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已经找到我要的地方，就是什么？我盯上去的第一步了，那就表示你内在告诉你说，哎，你成功了，至少桥头堡你是盯上去的。那现在不是我要的位置。那就寻求表达，寻求所有可能性的表达。我刚开始上班的第一个位置，我其实是去攻读，然后应征的是一个生产线的工作人员，换言之就是简单讲是工人啦、啊。我去应征工人，因为没有人会要我嘛，我没有学历嘛。那可是呢，我在跟老板面谈的时候，我就尽量表达嘛，好。那你当工人去表达那些干嘛？跟你没关啊，可是你就表达了。结果一开始他跟我讲说，哎，你不适合当工人啊，你白白嫩嫩的，你的东西也搬不动。在台湾呢、啊、
那时候还很小。
那很小，对。
就
说我跟你介绍到我朋友那边去啊，你去那边当警卫好了，那就不用搬东西嘛。啊，你让我这边搬东西，你那个娇嫩的样子不适合嘛、
哦。人家就是拒绝你。
就拒绝我，对。可是我没有关系，我继续表达我自己 ，OK 啊，好啊，我去啊。可是我来跟你讲，我有一个想，我现在什么想法？那老板就觉得很有趣，他就听我在讲，听一听以后就跟我讲说，你不用去那边上班了，
你在我这边上班，
你在这边就好了。那我以为说，哇，这下这个少年得志了，对不对啊？可是没有，没有，叫我去上班，还是叫我去工厂去搬东西，还是当工人的。可是。他给我另外一个弹书，他说呢，你每天可不可以给我你的想法？好，写一张单子给我。
出卖你的创造力哦。
不对啊，这没有关系啊，对不对？因为不是出卖，因为这世界就是你的表演场所啊。那所以我就每天给他我的想法。很奇怪，就是我很努力的把那些想法，对，那在这个活动，在这个活力当中，在这个行动当中呢。他不断创造我新的活力跟新的表达。艾丽呢？
他也是很欣赏你哦，其实是不是？
因为我的说法，我的切入角度很奇怪嘛。
哦。
对啊，很奇怪的一个切入角度嘛。所以不到一个月，这家公司整个改组。
是因为你的这样。
因为我的关系，他改组。那改组呢？本来这个公司是没有企划单位的哈，他就成立一个叫企划组。可是我也以为说我就从此大花特花了，对不对？
结果没有，
却没还是没有，还是没有，因为组长是他，老板，我不过是里面的一个小兵啊。可是很奇怪，就是那个位置就挂在所有的部门之上就对了啊，可能这个外销部、营业部和这个采购部，反正所有的部门之上就挂一个总经理，下面有一个企划组，我就是企划组那边的一个小兵
，
对，一个小兵，
那不错
啊。我继续在表达，
对，继续讲。
最后我就当上企划部经理啊，
那不错啊。
那最后我当这个公司的顾问啊，
那不错。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真的相信信任你的内在，而不断的让你的创造力由内而外不断表达的时候，它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它不断从行动当中会产生活力，而活力本身就是行动，而活力本身它却带来新的表达，而表达之后你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你现在要浇筑的点只是在于，我根本不看我现在梦碰到什么困难，我只看我能够因为这个困难当中得到什么样的表达。为什么？因为平衡是不可能的。丽娜，丽丽，好像你今天来的题目好像真被你设的哈，是不是？是哈？
是吗？为什么？
对啊，我现在讲他的问，他想要问的问题啊。所以，我到那家公司，我本来只是做工人嘛，可是因为我不断的表达我的个人的一个特长，那很快的我是那个公司四个部门的经理。所以你要的是不断表达，而不是看。当然我跟你讲，你到一个公司，你这样会不会遭受到别人的排斥？会吗？一定的嘛，对不对？我管不管？我根本不管。
你继续表达。
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基本观念了、啊、我来攻读的啊，我这一脚在你那边，我另外一脚已经出去了，我才不管你们呢，对不对？我根本不在乎。然后我把我自己当老板，我以老板的角度来看这家公司，而不是我以职员的角度看这家公司，所以我充满了什么关心，充满了爱，但不是自大。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如果你是一个人，那么你就要学佛陀讲的那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为什么？因为只有你这个观点，没有其他人的观点了，那你为什么不要重视自己的观点呢？这就是认识自己的第一步啊。如果你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特长，那你的特长本身就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啊。你们怎么样去形成对自己的一种尊重，而且尊重到我代表我的内在活力，而我是活力的一部分，我根本就是行动的一部分。这样，
老师要怎么样让小孩子有创造力，从小培养，
让他有自尊呢？如果他不尊重自己，不爱自己，不表达自己的时候，那没有表达就表示活力的减少嘛，活力的阻塞嘛。佛经讲的那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那生了心之后，不是你的表达，你因为不所住，所以不断在有新的表达，而新的表达就带来新的活力嘛。生命就是活力啊，生命就是活力的表达、啊、所以我一开始我是提到说，生命即是活力，活力就是表达啊。你尽量去表达自己，你表达只看你能够往哪一方面去表达，而不是看我现在什么样的困境状态。那表达就会汇集新的活力，而新的活力就会创造新的世界。所以你只要专注在自己内在的感受上，而专注在你动态的目标上，你的目标是什么，朝着那个角度走，而你不断表达的时候，这个表达对，那你就往前走，错，那就增加新的观点。好，那总而言之，在变幻中去认识自己，在动态中去凝聚活力，那有不断的动态做不断的学习，这是比较重要的事。你宁愿去开敞心胸去接受阳光，而不是要避开怎么样去躲开那个黑暗。你去找阳光就好，不用去避黑暗嘛。好，我宁愿去喜欢住在那种温暖的地带，而不是去北极然后紧紧包着棉被大衣是不是？所以你要怎么样接近善知识，常常来赛事中心，即便你来了、啊、可能浪费你几个小时时间，可是你会受到一些正向的鼓励，因为你在接近比较产生活力的那个状态。 那如果说让你觉得哦，这些人哇，好了解我，好知道我，然后跟我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有可能有很大的可能性呢。如果你有悲观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哦，我们一起来骂某个人，大家都好爽，对不对？或者是你们女生如果一直在骂男生的时候，就说哇，对啊，每个人都说对，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状况都还蛮相近的。那这样的话，你没有在找出口，你没有在找表达，你反而在找黑暗，你反而在找北极，你不是在找光明，你不是在找阳光，你是在找黑暗，对吗？
可是那也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啊，情绪发泄也
是很好，情绪发泄一次两次很好，因为你会得到一种安慰，或者是得到一个抚慰，这是很好，这是第一步啦，但不是天天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对啊，
我不是说你不要喝酒，你难过的时候喝下酒也 OK， 可是如果你天天喝酒会怎样？
酗酒，
酒鬼，
酗酒，
对不对？
对，
你天天喝酒一定变酒鬼啊，你不断在想麻醉自己，想自己情绪上的安抚，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说那个没有不好，可是你要了解到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表达啦。
你刚刚讲说要，因为我前面有没说，你刚刚有讲说一面谢一面听，我在就是我们在比如说在一个团体好了，你在表达，如果说其他人没有你前进的那么快的话，会招来人家适应的那种心态啊，就会引起有的人会妒忌啦，就像这种情形你怎么说会让那个创造力更那个，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如果前进的表达不了，你可会后退表达。你这样说不是，比如说我的想法是很先进的，那这种方式我怎么样表达都表达不了，对不对？那你要不要观察我用什么方式可以表达
更好？
你先不要把前进当作是一个限制嘛，我比你们前进，所以呢你们都要听我的，不是，我只在找表达的出口，因为表达会带来活力，活力会带来更大的表达，而会增加你更大的活力，就是我第一句话讲的，滚动的这个石头不会生青苔，不然你不滚动，如果不活动你就没有本体啊。如果 Lina 你可能有满腹的这个愿望或者是你的目标，可是你从来不表达，因为你觉得说他们差我很远，那就表示什么？当你没有表达的时候本体不存在。当我觉得赛事中心是啊有在这边，可是都没有开课，然后你就发现到说跟没有赛事中心不是一样，对不对？所以有一个赛事中心就表示这里常常在上课嘛，对不对？我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你们现在在这边上课，今天来了一个新同学，对不对？好，那他如果都不说话，然后他坐在那边，然后下课就回去了，你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他是人怎样吗？你知道他想什么吗？不知道。可他如果天天来的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
是。
因为他天天来，他的样子，他的模样，或他所说的话，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哦，他大概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
是。
所以表达才会带来身份感啊。那你若不表达，人家怎么知道你是谁？那你说我怀才不遇，那是因为你没有表达。
哦，所以没有怀才不遇这些。
没有怀才不遇，如果你不断表达，人家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啊，而人家没有看到你，是因为你都没有表达啊。没有表达就没有行动，没有行动就没有身份感嘛。好，我刚讲过，如果你的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停止活动，那不是很好吗？都不要动，不是，那个叫死掉。对不对？如果你的全部心全部放空，我现在什么欲望都没有，我现在纯空，是啊，当如果真的是纯空的时候，就表示你已经消失在人间了啦。因为没有表达，没有活力，就表示什么？你没有本体，就表示什么？你没有生命，对吧？我今天是慈济的，我觉得我现在是慈济好了。如果慈济都没有做任何事情，你觉得慈济还能存在吗？对呀、啊。那你说，那我可是我根本我只不过小尼姑，那我怎么样能够创造大世界？可以啊，你不断表达，就不断有人监管给你啊，你越做就越大啊。那请问慈济是不是这样做来的？是啊，如果你不断在做事，不断会让自己增大，然后你的理念是变得很清楚很清楚，然后 不清楚的部分是不是你越来越清楚了，你自己也清楚了。所以这是一套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如果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好，再来就是当你在表达你自己的时候呢，你表达当中会产生我们说对自己的意识，那因为你有对自己的意识，所以你觉得是你，可是不是，它事实上是后面你内在要表达那个行动，所以根本没有行动，这样了解吗？
好、啊，
根本没有行动嘛，因为你是行动的一部分。
哦，
你要参考这个临界信息有一段有关于三个两难之起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们可以找个机会纯粹就这个主题来探讨，那个非常有趣，而且一旦探讨下去以后，我坦白说人生的所有的问题全解了，所有一切的问题都解了，如果你了解的话，因为你就是你感知的一切啊，不然是什么？你是所有会感知什么，什么东西创造你感知？你就是你的行动的一部分。换言之，就是如果今天有音乐，那音符在问说，那音乐是什么？你就是音乐的一部分啊。你听到很好听的音乐，那音乐说，哎，那你是谁？我就是那个音乐啊。你问神，神说，我就是我自己啊。我就是我那个癖性，我那个特质，我那个想要表达的那个部分啊，而这个部分跟别人都不一样。那我的任务在什么？在表达我自己，我不是在看你们是谁，或者是你们当中是怎么样，不是，我在表达我自己。当我在表达我自己的时候，是一种活力对外面的展现，因为我在表达，所以我存在，我如果没有表达，我就不存在啦。这样，这是比较粗浅版的啦，比较粗浅版的，再深入我怕大家头会痛。你不会，人家会痛。
我们试看看。
这是我现在的感知。这讲下去很好玩，真的很好玩，而且值得你思考。现在的重点是在我们认定环境是环境，但是没有想到它就是我们表达的一部分。你以为你现在是，但就是因为你有这个特质啊，你就是要表达这个特质，所以摆这个环境给你啊。那你现在看到环境，拼命要打环境干嘛？我这样讲好了啦，如果你要认识自己，我举个例子，你绝对不是三度空间的自己，对吗？好、哦，因为你一定有跟我们说有灵感的自己，有后面更大的自己，有内在自己，这个大家不会反对吧？好，那就好像你去照镜子，你照到镜子，你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有没有看到自己？有啊，有看到吗？没有，看到一个表面，一个平面的自己，对吗？你看到的是平面的自己，对吗？是。那你看到平面自己，他有立体吗？他知道，后面长疮，后面头发掉光了，后面有白头发，他看得到吗？没有，你要照这边才有看到，对吗？所以他能站到你的平面，这第一个，他有没有办法站到你的照到你的思想？没有。你怎么想的不知道，所以你看的是平面。那赛斯说呢，你的物质世界就是你的心念对外面的投射，就好像你照镜子一样。那所有已经产生的在外面的情况，比如说啊，她老公对她怎样啊，她公司对她怎样啊，她人怎样，那个东西都是已经是行动的最后结果了。但是你把它当原因，对啊，你把它当原因。比如说我的老公今天对我很不客气，我的老公今天骂我，他对我态度很凶，那个是结果，他不是原因。那你要看原因要什么？要看。回过头来看我的感情是什么，因为它是从你的内在去创造外面的结果所产生的行动，对不对？所以外在所形成的一个物质的状态，它就是结果啊，它不是原因啊。那你把结果比照结果，你会得到什么？你把两边的镜子的照着自己两边的对照，你能够改正什么？你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因为你改不到对方的心态嘛，你改变不到对方嘛，你是镜子对镜子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说，哎呀，你如果讲说，所有的咳嗽都是感冒，不对，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咳嗽有很多不同症状。好，那你说那种症状就是什么原因？也不对，因为是某个心态创造他这种状态嘛，对不对？啊，这个人离婚哦，他是因为什么原因？他的原因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有你的原因 啊他有他的原因 啊你要看你的心态啊。 离婚它不过是个结果，它是个最后的结果，不是原因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看的不是原因，不是结果，是你后面的那个原因。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你的感觉里面，在你的思考里面，你都怎么想的？如果你觉得我自己没有价值，那你就不断创造那个结果出来啊。我如果看自己不起，我就会创造什么姐妹啊，然后专门找我麻烦啊。如果你看着你自己的话，你完全脱开一个情况，就是你是更高的角度在看他们，那你只有想一件事情，你现在摆这个阵，我怎么样破你的石头阵啊？对啊，你看小朋友在玩的时候，你会生气吗？
对，
不会啊。他们两个人在吵了半天，你一个大人跟他哎哎小乖不要这样子，哎小乖没关系的，是不是？因为你已经脱开立场，你能够了解到你的内在的感受跟你的思维在创造现在的环境，而你所看到的环境它本来就是结果，它已经不是原因的了。这样会不会讲太深了？
不会。
哇，连佩珍都知道了。
听懂吗？听懂哈？
对啊，他什么都懂啊，过神口味。
多好，专心一点
哈。那个迷你你觉得怎样？
我觉得很有趣啊，可以完全把我现在那个遇到的
这个。所以他不是你现在的状态，而事实上他就是你的某些心态的结果。所以你要处理的是你的心态，我怎么样让我自己伟大起来？我怎么样尽量表达我自己？我不是看到我现在被限制，而是看到这个限制就让我能够更有力的表达自己。
好像 baby， Lakers， 那是 Lakers， Lakers Jello，
好好吃哦。
Jello
你做的吗？
没有，我朋友来我们家采发了，每一次来都带一样东西。
你就多带一点。
已经没有了，今天是最后一批了。他每一次来都带两箱走。
谢谢。
要让我不让我想哭好吗？
那个麻辣真的很好
哎、欸。对，怎么会痒啊？
可以的。
天哪！
真好吃，都买不到了。
尽量吃，最后一批了，等一下下个礼拜来就
没有了。
没有，主要是因为我们也很愿意让他拿，是因为他好，就是直肠癌。就是把那直肠切掉以后，没有装人工肠，所以他有时候半夜他可以去上厕所十几次。
哦。
对，然后现在瘦到七十几个，就芭乐是他唯一可以吃
的，
让他好，因为芭乐有止泻的作用嘛。
哦，这样子的。
对，所以他知道有这个东西以后，他就他妹妹常来帮他拿。
是吧？接着你最爱的哈。
他跟我说这个叫 Lakers， 因为两种颜色嘛，紫色跟黄色是 Lakers 的 color。
Lakers，
而且也不很甜。
啊，是吧？
所以我们在之前的课曾经讲过一件事情，就是你觉得成功的人，哈，他有什么样的想法跟什么样的情绪感受？那你把那个情绪感受跟那个想法套在自己身上，那么你就是成功者。你要写一部很有名的这个爱情故事哈，那去看什么样的爱情故事最感人？你只要把因素分析出来，套不同的故事，你还是会是一个很成功者。虽然内容完全不一样，但是那个骨干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说我希望快乐，然后我每天苦瓜脸，你觉得会可能带来快乐吗？不会。那也有办法带给别人快乐吗？没有，所以只有快乐才可以带给自己快乐，跟带给别人快乐。那么怎么样让自己快乐？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大家需要啊注意的一个议题。成功总是跟随着成功者。
没有，谢谢。
好。你要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前进？哈，不要去看你不要什么。因为你的专注点没有那么多，你只要专注到我要朝哪个地方走就好，不要去算我有哪些地方是不可能做到的。 或者是什么地方是我所不要的，因为那样的话你的专注会焦注会在另外一个方向上，专注在成功的清单的汇集，而不是专注在失败的经验上。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特别的难过，是因为之前这个经验是让我们失败的，比如说老公以前这样对我，那现在好了一点，那最近又是固态互明，那这个固态互明让我们觉得一种失望的感觉，甚至绝望的感觉。但不是，因为一个人在改变信念的过程当中，他就会碰到一种状态，就是 on off 这样子，会有矛盾现象。因为原来的衣服没有脱掉，新的衣服穿上去了，新旧的时候，它产生很多很多的挣扎跟矛盾，有可能会产生在身体上的现象，就是比如说表现在手上，或者表现在其他上面，手是提起放下的这个动作，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到，他怎么不小心手受伤了，或怎么样？因为他的新旧观念，穿着旧衣服，上面套了新衣，新衣很好，可是旧衣服又脱不掉。所以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专注在成功的角度，而不是看在失败的方向。如果你放在失败的方向的话，你会觉得说啊，前功尽弃，反正就是没有希望。所以不是要听别人失败的心理路程，而是要培养新的成功焦点跟那个感受。好，所以我之前在谈的内容就是说，你想当什么样的人，要把那个人的想法跟感受移到你心中，而不是合理化或同理那样的人。不是的，不是说你不同理他了，问题是你不需要跟他一样嘛。你同理上，他这样也没什么不好，不是那样，是你朝你要的那个角度去走就好了。我们经常会是，找迷失者，关心他如何迷失，然后告诉他，我也跟你一样迷失，所以迷失很好，我们大家一起迷失，这样也没不好。不是的，你找自己方向好不好？你同理他，虽然你觉得他。可是不是同理的问题，是你要把同理之后要能够有力量把它带出来。你迷途了，你在镜里面，你不是要去问那些没有出去镜里面的人说，你看你们大家都没有办法出去，你看我们都没有办法出去，所以没有关系。不是的，你要去找方向让自己出去。换言之，就是你创造环境，环境本身就是行动，而它本来就有 solution 的，你只要专注在你去朝着那个方向走就好了。那任何事情都一样啦，让你困惑的事情，这个困惑本身就已经有了解答了，只要你去找解答就好了。但像刚才 Kitty 问的那个问题，我们创造实相是要转到所要的焦点啦，而这个内在活力就是认识自己的力量，没有错。那我这里提到说，累了的时候不妨在情绪上得到安慰，这没有问题的。好，但是呢，不要常常待到这个安慰当中，因为如果你一直找同好人，然后一直在安慰当中，你一直得到安慰，人家说啊没关系啦，哎呀，反正过一阵子就好了啊，怎么样怎么样？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寻找出路了。这样的话，就好像你喝酒，但是一直在麻醉自己，那这样的话就变成酒鬼了吧？所以我们说，其实物质本身它就是能量的活力，而事实上就是在行动时候所持的一种方式。在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所有的现在现象都是一种活力方式啦，都是一种活力方式，而所有表达的部分都已经是结果，它不是原因了。后面这部分我是有提到，假如我们是我们内在最爱的自己，是我们内在想要表达的，那所以呢，我们所经验的都是每一份内在想要体验的一份爱，也就是你在创造那个内在对外在的体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内在爱我们就好像永远是那个好像第一天一样爱我们，永远就像写诗一样，就亲吻你自己的爱啦，因为你就是你内在的表达嘛，就是以后内在活力的一部分啊。 他会爱我们在每个季节里面，他会爱我们在每个今天，然后握住我们的手心，温暖我们的心，我们只要有勇气就好了。那其实这个勇气呢，不是正确的名词，应该你只要有活力就好了。你不但有活力，不但在这个活力去找这个寻求这个解决之道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困在这里面。那终究来讲的话，才是保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被困在物质实相。意思是什么？你一定会死啦。
对，
都
有一天
的。对。那你觉得你困在物质实相？因为这个所谓你困在物质实相这个部分呢，这部分本来就是你内在对外在的表达嘛。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修行者哈，说我要怎么样逃脱我自己的牢笼，自我的牢笼，我怎么样去逃脱？现在的重点是那个牢笼，那个所谓的牢笼，就是你自我的一部分了。你就是那一部分，你怎么逃脱？对啊，很多悟道者说是他逃脱自我了，像杰德麦坎纳，他不是写了三本书吗？然后台湾也有几个大师哈，他们说他们逃脱他们自我的牢笼，但是后面再补一句，他们常常会后面再补一句，你逃脱自我牢笼，会在更大的牢笼里面。
我是的本体还是 ego？
赛斯的解释哈，比如说在行动当中，你所产生的对自己的感觉那个部分哈，叫做对自己的意识，它不一定是等于 ego。好，它对自己的意识，对自己的意识的。那至于说 ego 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说的，真正来讲的话，你说佛教讲说要忘我，对不对？会忘掉自我，对不对？其实真的你能忘掉自我的时候，你是回到更大的内我啊。所以那么反过头来讲，如果你全然自我的时候，它反而是回到内在的自我。你全然自我就是完全以我自己为中心的。一般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会以他自己为中心，他可能要这颗糖要不到，被妹妹拿走了，他可以哭到好像天快要崩下来了，世界要毁灭一样，因为他是以他自己的感情，所以他专注在自己所要的那个目标上面。那你怎么让他不要哭呢？只要转移他的焦点就好。
对，
是不是？对啊。这个有这个，你要不要？他一转到那边，
忘记了
。对对。啊，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就说我困在感情里面。只要有新的焦点，你马上那个焦点没完全不见了啊！
新的男朋友就
对啊，我刚讲了，我这个朋友，他去检查身体，他每个礼拜打电话给我，都在谈他的男朋友的事情，他痛苦到不行，觉得痛不欲生这样子。可是他去检查身体的时候，他现在不是痛不欲生，他是怕万一检查出来结果会怎样，他是担心新的事情，就不会担心原来那个事情。
change
你的 focus， 并
不能表示就能解决问题。就像你说，再找一个男朋友，他可能这段时间我很短的时间，我快了，然后可能他婚姻就
这个再找一个男朋友，不是改变焦点了，因为焦点仍然在男朋友嘛，所以他没有改变焦点嘛。可是如果男孩子
来讲，他改变焦点了。
对对，这个男人来讲，他是改变焦点，但是他本身还是他的 focus 还是在男女关系上嘛。但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男女的这个关系对你已经不在乎了，你根本没有放在那上面了嘛。两个小朋友在抢糖吃，他们觉得天大地大打到不行的时候，你当妈妈的时候你会觉得好笑而已啊，你没有焦点在那边啊。对你，对你来讲的话，你根本不觉得那个是问题嘛，那不是问题了嘛，那不是问题他就不会困扰你，不管他有没有发生啊。
所以人家说你再换一段婚姻不会更好，因为你自己没有改变，你自己没有为你。
是，所以呢，我们说你回过头来看你的感受跟想法嘛。当你的感受跟想法改变，你信念改变以后，你的焦点就不是在男女感情上，那这样的话你的焦点就移开了。好，既然男女的感情不是你的议题的时候， 你再交什么男朋友不交男朋友或自己一个人生活又怎么样吗？你都不会有任何欠缺的感觉啊，对啊，所以你觉得你欠缺他才欠缺啊。
对，
你如果不，这已经不是你的议题，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好了。我觉得我生命的每一天都是很美好的，当然也许这是贴膏药了，但是我享受我 每个自在的生活，或者是说我看到说，哎，人家都这个要逃难到什么希腊，逃难到哪里，那很麻烦。我现在不用，我都在美国，而且美国是全世界可能最富强的国家之一，强了几百年。我现在来这里享受，天哪，真的是太幸运了啊！有很多人为了身份搞，我今天是个美国人啊，对不对？那我愿意享受我的每一天的话，我会在乎我今天的工作好或不好吗？我觉得我的很享受啊，而且一。放假的时候我就开着车到国家公园去玩了、啊、到每个我想去的地方去走一走啊。那如果是这种想法，你的焦点在哪里？焦点在你享受每一天嘛，对不对？那你就没有，你的焦点就没有在我要什么样的生命意义或我要什么样的工作表现上，那这个就不会让你困扰了啊。这是焦点转移而已啊，因为你不在乎了嘛，你不在乎它就不会是你的问题啊，对吧？我之前的课程已经讲过很多次，我再讲一次好了哈。赛斯说的意思是，当一个意识产生之后，它其实是先产生一个可能性的世界，也就是所有的可能性它已经摆在前面了。那你要走向哪一条路，你只要选你要的那一条路，它可能性就会摆出来在前面，并不是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而事实上只是你焦点移到哪里，它的状态就会变到哪里，所以你就看自己的焦点在哪里。那如果这个焦点对你来讲很有意义的时候，你只要不断的行动就行了。但是这些行动，这些所创造出来的实相，它真正的意义就在让你认识你自己了。因为不同的别人，他可能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观点，对吗？最后你会发现，只有得到最后一个结论，就是何不享受人生。你在每一个片刻，你受到极大冲击，在冲击当中去享受那个冲击给你的快感，从天上跳下来，我是说挂降落伞，对不对？那有人会觉得哇，天哪，简直可怕到不行啊。有人就说，你看，哇，
好自由，
好自由，我享受这个降落伞的这个这个惊险，然后高兴的不行。我有一阵子跟家里人常去迪士尼乐园，就喜欢坐那个营销飞车嘛，像那个什么 Screaming， 对不对？ Screaming 的话它是绕两圈再下来，对不对？
那
那不要骗我哦，你不能骗我哦，你不能骗大人哦。那有的人认为 Screaming 那简直要杀他嘛，啊，有的人就是很享受那个冲击，那是不是只是改变一个想法而已嘛？
不是，是真的很恐怖，就像你改变，你看那个就很害怕，像好像快死掉的感觉。我也想
死掉了吗？
没有，
他、啊、没死，没死就可以再上去一次。我跟你讲，这个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现在去的觉得很害怕，对不对？再继续下去嘛。
我不行，我前肩都软了，怎么去？
那再去啊，再跟他更软，因为。你探索到哪里哈，那原来的问题就解决。你只要愿意再继续探索下去的话，因为表达会带来新的活力啊。对啊。
怎么受罪呢？这种表达
吗？哎，你受罪你怎么去做？所以你还是觉得它很好玩啊？
没有啊，是被骗上去。
然后
呢？
当然你第一次都是不知道，
对呀、啊，我也是
爬上去呀、啊。
玩完以后才知道哇，这么恐怖。
前一阵子有个朋友，
我还带客人，我说这个不恐怖。
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嘛，那
导游说不恐怖，
他并不知道那个那么惊险，他就爬上去了嘛，然后就惊吓了半死了。下来以后就像你说的哈，可是问题是他给自己一个信念，他说：“哎，我既然做了，而且没怎样，所以他就再去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然后我想他应该已经消除了那个恐惧了。我在那上面，我可以 打坐，然后劳身。
天
哪！真的啊，我有一张 Facebook 的照片，是我在 Space Mountain 嘛，哈、哦，那最惊险的时候我是，啊，很安静、很平稳的打。
是故意的吗？
有点故意的。
没定是做做。
可是，
对啊，
如果你心脏快要跳下来，你怎么跟我一样呢？对不对？这其实说真没怎么样。就如果你把所有的冲击哈，你把它当享受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观点去看它。那我想，我大概今天的课程内容，我就不想再深入下去了。你们觉得今天的这个课程有什么想法吗？我归纳一下，就是说，如果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好，本体的存在是因为行动。那你的存在呢？其实就是你的表达。你若没有表达，那你存在在哪里？那所以存在它其实就是一种表达，就是一种活力的彰显。那所以因此你根本不是要看你现在碰到什么，而是看我怎么去表达自己。因为在表达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真正的意义在什么？真的意义在认识你自己吧。你还有什么意义？我说认识你自己的潜能啊。当然可以啊。
嗯，我这个是一个 case study 的，你不是讲了很多是我们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心念的一个呈现嘛，
嗯
，manifestation。然后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礼拜一我上班的时候，然后我就接了一个单子，那个客人打来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照片？他礼拜三他有一个开幕的，他要订开幕的花，可能很多个，那我就送了一些照片给他。那我马上送去，然后马上就给他电话说，哦，我已经送过去，你看了没有？可是感觉上对方他就只忙着他的跟客人互动，然后他可能就把我做的这件事，他就可能摆到很晚才来看这样。所以三点多他进来的时候，他就说三点多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已经跟我老板报告这件事情了，然后他就好像是三点多他打来的时候，他说你可以 send more pictures 吗？那他可以 choose。 那我就跟我老板讲，我老板就从他的 iPad 再送一些出去，那我老板也跟他互动。可是那个互动里面好像我老板可能他的意思说，哦，你说什么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就他讲了几个好像有名的客户啦，他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说，你看那么多那么多有名的客户都跟我做都没问题这样子。可是后来我老板好像有一个很不高兴这个客人讲话的方式，就是好像觉得说他有钱就很了不起，而且是说实在他要那么多东西，在一天换着任何的花店都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还要去进就是 make sure 我们有那个货来做他要的东西啊。然后后来五点到快六点的时候，六点的时候他就打电话说，他就决定要了，他就定了，然后要八个高价花篮。然后我就把他写下来这个单子，写完以后全部都搞完了，他就告诉他多少钱啊，他就说 OK， 就是反正就是素颜这边他就跟你 argue， 然后完了以后我就挂了电话。然后我老板很不舒服，就说这个人我老板的意思说，你既然是一个，你说你是大公司，你连 credit card 都没有，然后而且礼拜三就要出去，礼拜一下午六点就订这个东西，表示说这么短的时间我们要找 driver， 还要请人家送货进来，然后第二天就要赶这样。然后可是我接了单子，我就觉得说，哎，好像是这个transaction一千多块，我觉得是帮公司赚到一些钱呀。那 以我的信念，我是信任，因为他说他寄支票，可是我老板就隐私叫我打电话给他，他说你可不可以借你其中一个，你说你没有 credit card， 那你可不可以借你的其中一个员工，或者是你私人的，还是说你第二天可不可以就是请你的一个员工把支票送过来？他说我因为我跟你没有一个 transaction 的 record， 他不信任呀。那我打回去的时候，我听得出来这个老板很就是有点不爽我们这种做法，然后他就很勉强的就用他自己的 credit card， 可是他念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不舒服了，他就不这样。那我就说啊，对不起，因为前面四个号码念太快，我听可以 repeat 嘛，然后 OK 就结束了。后来大概十分钟还是十五分钟，他打来了，他说哦，对不起，我其他的，他意思是他公司其他人已经帮他把这个事情办妥了，那刚才的 transaction 就 cancel 了这样。那我说哦 OK 好，我辛苦你一天了这样。那因为我讲话的方式，我在公司。我的 tone of voice 是 calm 的，可是我老板是不舒服的。那事实上我们在接完这个单子，就是 between 那个老板退掉的这个时间里面，可能我老板很不舒服，然后他也开始打电话去找 driver 啦，然后可能打算要订货这样。然后可是我的心里面产生一个担心，我的担心是因为我担心万一我拿不到这个支票，我要赔我的老板这笔钱。然后呢我也担心说我老板晚上会睡不着觉。然后后来当这个大老板打电话来把这个 transaction cancel， 我们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那我就觉得说，其实后来我回家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想说其实如果说换着是我，假设我今天是老板，我根本不会担心，以我 以往的作风我根本不会担心，我就是 trust。那我在想说，可能我的心里面，我很多时候我没有存一个不好的心或者疑心，很多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蛮平顺的。那可是我也可以 understand 我老板的担心，因为他也想到这么大笔的生意，万一他拿不到钱，他 driver 他的花材什么都付诸流水了，我也可以 understand 他的担心。可是这个，我就在我分享这个，就是说我其实跟我读赛斯的这个东西，我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地方是他的做法，他让这个 transaction 没有，是因为他已经开始很不舒服，然后他有很多的疑惑。那虽然我没有疑惑，我觉得是个人的作风嘛，可能他有受过伤害，我没有，所以我就想得很单纯了。我只是想说，如果说假设我是另外一家店的老板的话，或许我这个生意我就接下来了，虽然是很麻烦，可是我想也会拿到钱，应该不会拿不到钱的。
现在比较重要的重点是在于，我们说我们的情绪在创造我们的外面环境，对不对？如果说你已经先怀疑对方了，然后就对方很生气，那 这些状态都在拒绝对方嘛，所以最后得到对方的拒绝，这本来就是很理所当然的嘛。可是现在如果说因为我需要拿到钱得到我的保障，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做嘛。好，比如说呢就货到收款啊，或者是说呢先叫他先写一张支票先 copy fax 过来啊、哦、或者是呢就看他有没有其他的他跟他人家买东西的这个客人，我们做一些就是 credit 的这个
check
对，这个我们经常在做的事情，那这些都可以让你了解，而且基本上买花而且是特定的花然后要骗你的可能性比较少啦，因为它不是一个商品嘛，花的话本身就是只有一两天的时效而已嘛，所以他订这些花的时候他不会说是要人拿来卖嘛，或者是说拿来就是盗用这个东西来做什么东西。可是你
是我的老板担心他把这个东西都做了，礼拜三那个货出去了，可是他收不到钱、
是，所以他的担心在创造外面的环境，不是什么事情在发生。但是你、
所以你刚刚讲到重点就是那个 feeling， 因为他不爽他也担心，可是如果假设今天我是另外一家店的老板，我接了，可是因为我没有那种我老板的这种感觉，或许我不知道，或许我就
对，那就是我们在
我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以赛斯的讲法就是说环境怎么样，也许他根本就是骗你的，可是因为你的对他的一个信任跟之间的这个沟通，他最后的产生的结果就是他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方式， 因为人就有善意善良的企图嘛，所以假如说你今天是觉得、他、有这种状况，那你只针对我要处理这种状况，这个状态不是说去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或他怎么样，而是说你去看如果你是因为 credit 的关系有没有更好的方式，那这更好的方式有需要情绪吗？没有啊。
对啊，对啊。
你不需要用，我的意思是像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说我只找表达的出口，我只找活力的出口，我不是在看，就回过来看，就是说哦，我会变成一种情绪，然后变成一个卡住的地方嘛。啊，如果你不是卡住了，你只是想表达的时候，那这种状况在生意上是天天都会发生到的事情啊。啊，在 check 他的 credit 的时候，你也会变成是很感谢、很温和的跟他讲说，哎，那我们这边有个规定，那你可不可以有什么你的朋友让我们在，就是你的客人让我们去 verify 一下，啊，或者是更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可不可以开一张支票，然后 fax 给我就可以了。像我们在这边在卖书
，verify 客人就是提供一个客人的号码，我们去问。
对啊，对啊，对啊。
事实上，我们有打到 Pacific Palm，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人家。
对，那有很多种方法。我们现在想到的很多种方法，真的很多种方法可以做嘛。好，那就像我刚刚讲到，那你开一张支票传真过来。
这是没有想到。
对啊，开张支票传真，其实那个连传真那个支票都可以存的，你知道吗？呀、yeah. ，
有。
对，因为你有你的签名嘛。
是啊，不需要寄啊。
你根本你连寄都不用，你知道吗？对啊。
对，
有很多种方法，你要找的是说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啊？但是不是放在情绪上啊？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上道？这个人怎么样啊？怎么样？
对，我老板就讲这种话，就说你说你大公司，你连一个 credit card 在美国这个社会怎么会没有？就
有啊，一般来讲大公司哈、哦，大公司很多很多大公司他没有公司的这个 credit card， 那有个人的，可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把个人的事情跟公司混在一起。如果说像我自己开公司，
因为他是，对不起，是中国来的客人啊，
是吗？
讲话就是感觉上就是有钱就好像就马上我要的就马上，只要我付你钱，你就可能一天两天你就要出来了。他，我老板的意思说，你既然是知道是什么商会的开幕什么，这是提早就应该知道的事情，怎么会 last minute 再来那个？
那这个东西都不是你老板的问题嘛，你老板的问题只要卖东西，至于他是怎么样或他怎么想是他的事嘛。那现在问题是在我处理我自己的问题，我只看我现在的能量有没有办法有出口，就是我怎么样把这个部分处理好就好了。啊，至于他是不是上道或他是不是，这不重要嘛。对啊，那基本上卖花来讲的话哈，骗你的可能性还蛮少的啦。因为他干嘛骗你？
那花你干嘛？
对啊，你如果买东西，那我买了东西，我为了骗你，然后买拿到你的东西，我来卖，那这可能性蛮大的。可是卖花去庆祝别人，他没有钱，他干嘛这样做？然后他自己的 credit card， 他有可能他不想让你，不想让你知道他的 credit card 号码，或者是他根本不用他自己的。如果说像我公司，我是老板，对不对？那如果说要用我个人的 credit card， 我也不要啊。因为我很难跟公司账划分清楚嘛，对不对？我是我公司是公司，我是公司的主体人没有错，可是我却不愿意跟他。
我是说用个号码保障，等到这支票来了再那个。
有钱人他有的有时候有钱人他会觉得你这样在歧视他，他唯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你既然看不起我，
对
啊，
那不相信他，
我的感觉是这样。我是觉得我老板想太多了，然后因为这整个传单是我在接的，只有中间他插进去了这样，那我所以这个东西让我想很久，我今天有答案了，真的是那个情绪跟那个念头啊，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负面的想法跟情绪，
不要有那种受害者的情节。
我的直觉是觉得他不会骗我，因为他如果没有诚意，他不会早上到下午到他下班以前会把这个事情定下来的。那可是因为我老板，我还是要尊重他的。
是啊。
谢谢。
嗯，就是处理自己的情绪。 哎，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一再赛事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受在创造外面的环境，那我情绪没有处理好，我对外面都是排斥的，都没有善意，那对方一旦感觉到我是这样的话，那就算再好的人你也会把它转成一个不好的状态嘛。Yeah. OK， 那我们就暂时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来聊一下天，然后就到这里先结束一下。好。